一个工作。一共花了30章的时间，这么多的朋友借着话伤害他、误会他、羞辱他，把他一层一层剥开了。我到最后，他自己的自己，他自己真正的自己啊，被整个被暴露出来。而底下我们看见神开始做积极的工作，这是神第一步的工作啊。神在消极上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把整个人暴露出来。而底下神继续做了啊。那么在神做底下的工作以前，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啊，在他的旁边。那么他听着这几个连长弟兄们在那边交通啊、辩论啊，他心里面受不了，他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讲对话，讲了这么多章了，居然还没有讲到正题，他心里面愤怒啊。到最后等到他们通通安静了，约伯说，约伯的话完了啊，这个约伯总算说完他的话了。所以底下呢，他是这个约伯的话说完了以后，以利户就插进来。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也去好好看以利户讲什么，但是以利户在这里啊，我想我们稍微注意到他的几个特点。他跟这三个朋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啊，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约伯讲，他说我跟你一样都是人，他说我决定不用一个威吓的话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来重压你。这个人他去帮助约伯的时候，他一开始他用一个新的方法，他把自己跟约伯摆在同样的地位上，他不是那样高高在上的定罪，你说你一定犯罪，你一定犯罪。他非常谦卑的，他跟约伯站在同样的位置上，他试着去进入约伯的痛苦，他跟他说：“我跟你一样都是人，我决定不用话语来吓你。”但是底下他说：“我必须要对你说。”底下他把他该说的话告诉约伯。那以利户的交通啊，比他的约伯的三个朋友交通的都好太多了。虽然他没有给约伯，仍然指出约伯为什么受苦，他仍然没有回答约伯心中的问题，但是至少他帮助约伯把信心重新转到神的身上来，这是以利户身上最成功的一个点。那么以利户跟约伯交通了什么呢？他交通了从32章开始，一直到第37章啊。那么这个是以利户的交通。那么他的交通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成为三个点啊。那第一个点，他提醒约伯，他说你要 be humble， 他说你在这位伟大的神啊，在这位全能的神面前，他说你不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无理的态度去质问他，因为死会错。他说许多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是因为我们人不能明白，许多的时候有的是神还没有要我们明白。他说你对神，你在神面前你必须谦卑，神没有责任，神也没有义务要对你做每一项事情要对你做解释。因为约伯一直说我要跟神理论啊，他巴不得我能够找到神，我要当面去问他啊，我画了牙要跟神这个对抗的、啊、要跟神这个辩论的，到底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提醒约伯，你要 be humble， He is God， 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他没有必要，他也没有责任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告诉你 why。那很多的事情是你我们不能明白的，很多的事情是神目前也先不要我们明白的，但是他不会错，你必须要 humble。 那第二件事情他告诉约伯，他说人不见得是因为犯罪才受苦，就连义人也会受苦。好的，很多的时候就连是一个义人他也会有犯错需要被校正需要被管教的时候，所以鼓励他叫他不要灰心啊、他特别又在正面上讲到，许多的时候神的管教一些苦难的领导啊，是因为神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灾难里面给带出来，把我们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然后我们能够享受宴这个席上的肥甘啊。我想这一节的圣经是在36章第16节，大家回答可以去看啊。他在正面上告诉他，人受苦不见得都是因为犯罪来的。那这件事情对约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因为那三个朋友就是一口咬定他是犯罪，所以这个总算有人说了一点正面话啊，知道人受苦除了犯罪以外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苦难啊有两大类啊，一大类是消极性的苦难，就是讲到说因为我们人犯错啊，因为人被神审判，因为人被神管教，因为人在神的面前得罪神而遭受的管教跟惩罚。那另外一种的苦难我们叫做积极性的苦难啊， 就是有一个正面的原因在的，可能是为了预防性的，为了怕我们将来滑跌得更惨，那可能是教育性的，为了要让我们更成熟。我想像我们这个身上长了一个癌症，这种痛苦就是消极性的苦难，因为它没有什么正面的结果，它可能是因为人疏忽照顾，因为人身体这个怎么样，然后变成这样，小孩吃糖吃多了牙痛，那这种的苦难没有任何正面的价值。而另外一种的苦难是正面的，像妇人要生孩子，他虽然有痛苦，但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哪里？他虽然痛苦，但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在哪里？就像我们去打预防针一样，那孩子都不喜欢打针，听到打针就要逃，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就说啊，看孩子不喜欢，那就算了吧，那就不打吧。我想Grace前一阵子带了一个弟兄姊妹来我们中间，他的眼睛已经几乎不能看了啊！我问他怎么搞的，他是说因为以前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的预防针可以打，他在小的时候6岁的时候长麻疹，然后到最后眼睛等于瞎掉了。就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孩子不喜欢打针我们就不叫他打针，而这种苦难是有目的的，是正面的，是积极性的。所以这个以利户在这里告诉约伯，他说人受苦不尽的都是因为犯罪来的，很多的时候是神在我们身上，他把我们从苦难，从一些危难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为了把我们带到宽阔的地方，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时尚的肥甘啊，为了要把更好的恩典给我们，这是我们原来所不知道的。所以我想我们父母亲也常常在孩子的事情上非常了解，像打针是个例子，你也不能够说孩子他天天只是喜欢吃 junk food，喜欢吃零食，吃冰激凌，然后饭都不要吃，你说哎呀爱孩子就应该让孩子快乐，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我们在座没有父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一定在正面上我们要去教育他，要去帮助他。那以利户的第三个点啊，人家第二个点的重点是叫他 be positive， 要相信啊，虽然神不见得这个人被管教不见得都是因为犯罪啊，那很多时候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正面的意义，就叫他 be positive。那么第三个呢，他叫他要 be obedient， 就是你在神的管教，在神这一切责罚的里面，他说你不要去抗拒，不要去顶撞，不要去冒犯神，免得这个苦难拉长。他提醒约伯，叫他在神的面前要顺服。我想也就像主对保罗说的，他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越去抗拒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只会让这个痛苦加长。所以以利户基本上讲的比这三个连长的弟兄讲的都好，对不对？他总是三方面帮助他，他告诉他，他说你要 be humble， 要相信神，你要 be positive， 相信知道神在你身上有正面的恩典，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要能够 be obedient， 你要能够顺服。所以当以利户讲完的时候，约伯整个心就平息下来，安静。而到这个时候，神向约伯显现，神亲自来对约伯说话，就是我们读到约伯记到最后，从38章啊，一直到41章开始讲到神 Kadim， 神亲自来讲话，因为神太爱约伯。这38章到41章里面，在这4章圣经里面，神一共讲了2次的话，2次的讲话啊。这两次讲话非常有意思。那第一次的讲话是在38章到39章，那第二次的讲话是40章到41章。这两次的讲话呢，神都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他没有告诉约伯问神的这么多问题，他也没有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在哪里，反过来神问了他好多的问题，有问了几十个问题，你去算，你回答去算啊。但是这神一再问他的问题的里面，其实神已经把 message 传给了约伯。那约伯也是一个聪明认识神的人啊， he got the message 啊，所以最后他匍匐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要来看说神到底跟约伯讲了什么。在这两次的谈话的里面，神第一次的谈话啊，神正在开启他啊，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他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那第二次神跟他的谈话正在光照他，让他自己看见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神借着这两面来帮助约伯。当神讲完话的时候，约伯整个人伏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为什么，他心服口服地伏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啊，神第一次的谈话啊，正在开启啊， 就好像神把一个属灵的眼镜给他一样，原来什么都看不清楚的人，然后一下神戴上一个属灵的眼镜给他，哦，让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什么，因为他原来对神都已经误会了，他觉得神是一个土霸王一样，他有权利，我拿他没办法，他要折磨我，他要折磨我，他要耍我，我没办法，我只好对他玩了，我没办法嘛。他想跟神辩论，他说我找不到他，对不对？所以他就对神一个无可奈何，到最后他整个对神从前的认识经历，他通通打了一个问号，然后眼睛模糊看不清楚。那神把他戴上一个属灵的眼睛，让他看见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而神第二次的谈话，神给一个属灵的镜给他，让他看见他自己约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那我们现在来看见第一次的谈话里面38跟39章啊，神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啊，那基本上在这边第一个38章主要是神是从神和天地穹苍之间的关系来说出他自己的智慧全能和权柄。他问约伯了一大堆的问题，他说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是谁把重心从里面领出来的，是谁铺张的穹苍啊？是谁设立的整个大地啊？让云雾让风向各方面这些东西到底是谁所创作的，谁所安排的？他就神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约伯。所以神在这里第一个让他看见他从神与天地穹苍万有之间的关系，神让约伯看见一件事，你所信的神是一个智慧全能蛮有权柄的神啊，既然是这样子智慧的一个神，这样子一个全能的神，他怎么可能毫无目的随便做一件事情啊？既然是这样子一个全能的神，每一件事情做得这么奇妙啊！我们常常讲整个宇宙光拿地球来说我们就觉得太奇妙了，对不对？地球的转动啊，这个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我们都会出问题的啊，离太阳远一点近一点我们也会出问题啊，这个地球的转向啊，这个如果没有偏差的话，这个整个也没有这些风向的问题。每件事情神的创造这么奇妙，神在这里从宇宙的奇妙来问约伯，来提醒约伯，这么一位智慧这么一位有计划的神怎么可能做一件事情毫无目的随便发生？既然他不会错，那你还担心什么？既然他做事情不是毫无目的的，你为什么在这里一直只问他说 why me？要相信他，这是神第一个从在这里问他的啊。那第二个呢，第38章后面开始啊，就是从39节开始，那么神从他与各类受造之物啊，这边讲到乌鸦，讲到野羊，讲到野驴，讲到鸵鸟，讲到各种的受造之物，神举了一些例子，就是神跟这些受造之物之间的关系来说出他自己是一个眷顾万有蛮有慈爱的神。因为你看，例如说第38章最后一节，他说乌鸦之鼠啊，那些小乌鸦，因为没有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啊，神底下讲了那么多的例子，神等于在这里提醒约伯，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眷顾大地、满有慈爱的神，连那么小小的乌鸦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只能向神哀求，谁给他预备食物？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当野山羊要生产的时候它有痛苦临到，那时候你在哪里？所以神等于在这里借着一连串的问题提醒约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神实在是一个满了爱的神。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何况是那些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他岂不是更爱？更何况是他的儿女呢？更何况是一个神这么喜欢的约伯？神怎么可能不管你？神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来折磨你？神怎么可能不是在爱的里面啊？这个为了要把恩典给你而让你遭遇这些？所以等于神就借了一连串的问题，神没有直接回答他，但是我们的神就是很有智慧的啊。他借了这么多的问题问完以后，约伯怎么样？约伯说我要把我的嘴巴捂起来，他说我是一个卑贱的啊，我不敢再讲话你不敢再讲，前面讲的滔滔不绝的，一直质问神，一直质问神，跟朋友辩论。当神讲完话，他把嘴巴捂起来，他说我是卑贱的，有的是翻译成我是无有 I am nothing， 我 我是这样子卑贱，这样子无有的，我居然来跟随宇宙这么伟大的神，这么爱我的神，我居然怀疑他，我居然来责备他。那么底下讲到神第二次的谈话啊，第二次的谈话在第四十章跟第四十一章。那在这两章的里面，神各举了一个动物啊，那我们会读不懂。约伯受苦受这么多，神在最后讲动物世界干什么？啊，一下讲一条河马，啊，一下又讲一条鳄鱼，那搞不懂神在这里干什么？弟兄姊妹，神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他啊，神说神要在这里把骄傲的人制服，而底下神就讲了这两个动物做例子。第一个讲到河马，啊，河马的肥壮啊，河马的这个肥大，说到我们肉体的生命啊，那么肥大。没有人能够拿我们有办法。 I'm the top one、啊、我是最大的一个。所以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人在东方为自大，就跟河马一样，他一走出来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啊、别人在那边 argue 说到底我们该去哪边郊游，教会应该去哪边郊游，这个约伯一出现全部人都安静，因为河马来了啊，这个人自大的人来了。那这个是说到我们肉体生命的特点，一个河马的生命。你不要说我这么瘦这么小，我跟你讲，我看过很多瘦又小的啊，吵起架来震天假响啊，这个飞沙走石就跟河马经过一样，没有人不能够听他的话。他这个尾巴一摇，他说就像香柏木在那里摆动一样，你看到没有？这个四十章第十七节，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木啊。这个人他出来，他不要说跟你 fight， 他连尾巴那么摇两下，所有人都已经害怕他。那个肉体的那个高大啊，那个 I am the center。啊，我是众人的中心啊，我是那位这个最尊大的那一位。讲到我们肉体的生命，讲到我们肉体生命里面的强大啊。那底下讲到这个河马，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读，对不起。底下讲鳄鱼，那弟兄姊妹回家你有空自己细细去读啊。这里描写河马的每一个点，都讲到我们肉体生命里面每一个特性，让你回家好好去欣赏欣赏你自己，照照镜子啊啊，看看这里面可不可以找到你的自己。啊，这四十章跟四十一章，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你的自己。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就是那只最大的河马跟最硬的鳄鱼，你一定找得到你自己的。那什么叫做鳄鱼啊？鳄鱼这边特别说到它身上有个坚硬的外壳，它那个坚硬的鳞甲，连那个气都进不去。它谁能够剥它的皮呢？啊，说到这一个人的刚硬啊，说到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不柔软，而任何的话、任何的劝告、任何神的工作都进不去。而且呢，他保护自己保护的最好，那个硬壳啊，像坦克车一样，那个刀枪不入的。那圣经上讲的鳄鱼，当然跟我们今天的鳄鱼可能还是有点差别啊。有人说是当时的一种海怪啊，他那个皮特别硬啊，你什么刀枪都插不进去的一样。说到这个人保护自己，谁想要来伤害我，他一定伤到他自己。那是己生命的特点啊，己生命的特点。这就是讲到鳄鱼啊，那样子的保护。我想我们记得这个李头森弟兄有一本书很有名啊，讲到人的破碎以灵的出来，讲到圣灵，讲到神的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彰显不出来呢？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运行呢？所以我们外面有一个坚硬的外壳，有个外壳让圣灵不能出来。他说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为了要人的破碎，要把这个壳打破。当这个壳打破的时候，里面一切的丰富从我们里面出来，人可以从我们的谈话里面感觉到神的爱，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能够遇见神。讲到人的破碎，当你像鳄鱼一样的时候，你怎么破碎？他说谁能剥他的外皮呢？这是讲到我们嘛，对不对？这个在家里面太太说说我们自己，我们就会生气啊，就会发脾气啊。先生说说我们，我们心里面就生气啊，没有人可以碰我们的啊，我们坚硬的外壳啊。这个讲到鳄鱼，那我们上次这个至少三四年前，我记得我在北瑞亚萨在一个查经班，那时候我们讲到肉体生命的时候，我就拿这两个做例子啊。那一天我们稍微看得比较细一点，不像今天只能够点什么叫河马，什么叫鳄鱼。我们从里面讲了几节，讲到我们生命的特点。那天弟兄们大家都心有同感，说以后出去这个买纪念品的时候都要买河马跟鳄鱼啊。要放在自己的书桌上，要挂在家里面提醒自己，呵呵，我就是那只河马，我就是那只鳄鱼，呵呵啊！讲到我们这个己生命的那么肥大，那么凶猛啊，还有说到我们身上的刚硬啊，在这边四十章四十一章，神把一个属灵的镜子放在约伯的面前。 38、39两章，神让约伯看见神是怎样的神的时候，约伯捂住他的口，他说我是卑贱的，我是无有的，他不再说话。而当40章、41章，神把一个属灵的镜子放给约伯，让他看见他是怎样的人的时候，约伯说我从前风闻如，我如今亲眼见，他说因此怎么样，我厌恶自己，他说他就在炉灰尘土中，他懊悔他自己。弟兄姊妹，这跟前面的约伯和人的不同，他被朋友激到最后的时候，他那样子高抬自己，而他现在厌恶自己，在那边他像一个河马那么大一样，他现在他觉得他像个尘土，像个灰尘。他从前只是风闻有神，他觉得他今天亲身遇见了神，神把他从原来一个相当完全的，其实在人中间，神已经说啊，在所有的人中间没有人像约伯这么好，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属灵的事情上永远没有完全的地步啊。神把我们从这个完全扩大到下一个完全，他跟那个石头丢到水里面一样，他是一圈一圈的扩大，虽然每一圈都是完全，但是在度量上升还可以继续扩大我们。约伯原来照着他的生命的度量深，真是喜悦他，他已经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好，非常的爱神。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说我们连约伯的千分之一都赶不上，但是神爱约伯，神要把约伯里面最深的那一点东西现在把它拿掉，为了要拿掉，神需要花这么多的功夫，一层一层的剥夺，先是剥夺他外面所拥有的，接着剥夺他身上的健康，而再往里面去，神剥夺他里面的自己，神借着山坡的剥夺和攻击，一层一层的剥他，外面东西掉了，约伯还能够赞美神，身上受的创伤，神约伯不用嘴巴犯罪，而当他心里面那个起受到伤害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被暴露出来，而这个时候神医治了他，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何等美好的结局。而当约伯从自己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所信的神，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远远的风闻有你，但是我今天却亲眼见你，我从前会欣赏自己，但是我今天知道我厌恶我的自己。弟兄姊妹，所以这一段的故事不是光发生在约伯的身上，这是神今天在我你在我身上每一个人的遭遇最好的解说。神今天一样在我们身上工作，不见得是像约伯这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去担心那个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神的儿女身上，神工作的原则都一样，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己是怎样的己，而让我们愿意厌恶自己，而愿意更多的来接受神的生命，来接受他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所以到了第42章的时候，神把约伯带出来，神在还他给7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所有的产业通通被 double， 大家去算啊，每一样东西都 double 啊，不管是牛也好，不管是羊也好，不管是骆驼也好，通通都 double 啊。那么这叫做双倍的祝福，在旧约里面讲双倍的祝福，在新约里面叫做长子的福分啊，长子的名分。对不起，旧约讲到双倍的祝福的时候，特别讲到长子的名分，而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生命的长大成熟。讲到我们身量的成熟，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长成耶稣的身量，这是讲到一个特别的祝福啊，特别属灵的福分，让我们得到双倍的福分，双倍的圣灵，双倍的祝福，讲到我们的生命长大和成熟。我想不止一个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结束以前我也必须要讲一下那个问题啊。有人说虽然我们知道神在约伯的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啊，那么神后来也好像也还给了他这么多的这个财产孩子，但是特别对孩子来说，他的孩子不是牛羊啊，岂是能够替换的呢？我所失去的那10个，我可能最爱他们，但是这个要怎么说呢？神为什么还是要让这些事情发生？我在想着，当我们对神整个了解以后，我想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对神的爱不能够有任何的怀疑。当我们对神的信心跟神的爱如果有任何的怀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够维持，不能够进神，就跟夫妻之间失去了 trust， 父子之间失去了 trust， 这个关系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也没有办法继续那个增长下去。所以我们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永远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知道神不会错，知道神爱我们。这也是神第一次跟约伯讲话的时候主要要让约伯看见的。这位神他做事情决定有积极的目的，他不随便做，他不会错。第二个，让他知道他爱我们，他连万有万物，连一些百兽他都爱，更何况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对神要有这个基本的信心。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对死亡对这些灾害，我们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害怕，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在圣经上对死亡特别对神儿女们的死亡来说，永远是一个正面的。诗篇116篇告诉我们，他是圣民的死就是圣徒的死，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保罗自己也说，他说我看离世与基督同在实在是好的无比，因为那真的是一个神让我们卸下了地上所有的劳苦，而让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同在。所以今天你从永世，从永远，从神的角度来看死亡的时候，基督徒不怕死亡。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恩典的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死的时候，都说是圣徒们睡的，不叫死，那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伟大的我想我们都知道穆迪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布道家。他有一次就跟别人讲，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在报纸上看见说穆迪死了，他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个新闻啊。他说我不过是搬家了啊，他说我是从地上搬到天上去了啊，神把我带到一个更好的家乡去啊，不要相信我死了啊，我没有死了，我是搬家了。这个从前有一对这个老夫妇他们非常非常的相爱，那么结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同时去世了。同时去世以后呢，这只是一个笑话。那他们到了天堂以后那发现天堂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个老先生就回头对他的老伴讲，他说老伴他说都怪你了，他说你都怪你天天给我吃那些健康食品东补西补，他说不然我就可以早来几年了。他觉得天堂这么好这么好啊，这基督徒对死亡不应该世人对死亡的看法。世人对死亡的看法绝对是悲惨，是离别，是一个痛苦。但是基督徒对死亡永远是一个正面的看法。神把我们带到一个何等新造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带到永世里面，我们与我们亲爱的主永远在一起。我们不过是骑在地上劳苦，神把我们带到永远的里面。一个毛毛虫，它一辈子不是只是活在地上，它人生最美丽的部分是在它展翅飞腾的时候。但是毛毛虫它还是会死，不然蝴蝶还是会死，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我们永远与神同在，这是一个荣耀的结局。所以约伯十个孩子，原来的十个孩子早一点到神的面前去安息了。他们人人都有一死，这一关最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有死，只是什么时候死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活的长短，长跟短那不是重要的事情，人活的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价值，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活完了他该活的日子而被神带去，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替约伯太打抱不平我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受苦的当事人本身已经在主的面前得了很多的恩典，已经不再埋怨，反而是旁观的人，旁边的人替他打抱不平这个打抱不平让你自己受亏损。我们要来相信神，我决定相信每一个在苦难中神的儿女决定会遇见神，决定会从神面前得到够用的恩典，因为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工作的原则，他要叫我们更多的得着他。岂不知道我们受苦，他是要把我们从狭窄之地，从深坑里面救出来，为了把我们带到宽阔不窄之地，让我们得享其上的肥甘。所以但愿约伯记我们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那你的遭遇可能没有约伯那么痛苦，但是神在约伯上工作的原则一样工作在你的身上。我们唱刚才那首诗歌第一跟第三两句。